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8月2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享润不再贫富，今天为您播出普通润者的故事之舞。
在美国你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媒介啊，你能知道就是总体的这个社会对一件事情真实的看法是什么，大家都可以去上街啊，都可以去抗争啊，可以去表达，你有不同的意见，你有权利，你都可以争取。所以这种自由的空气，还有人与人之间那种互相尊重平等啊，我在中国没有，所以现在我很好。
美台官员称佩洛西将访问台湾，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北京若试图制造麻烦将负全责。美国驻日大使称要推动美日关键领域商务外交以抗衡中国。上合组织外长会议在俄乌战争背景下重启，中印关系持续僵局。
These countries have been negotiating for a long time.
我认为双方会取得一些最低限度的进展，但是不会改变大局。这个进展我指的是双方可能会把军队调得稍微远一些，或者不部署大规模的边哨，这样彼此可以有更强的安全感，避免擦枪走火甚至闹大事件的发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已经播出了5位润者的故事，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位原本无心长留美国的润者的故事，看他如何从一名美国的匆匆过客变成今天要扎根美国的常住居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对正在美国学习神学的葛女士的连线采访。
葛女士您好，欢迎您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那您刚才说呢，在美国这几年生活得很好，能不能说给我们听一听美国生活中最打动您的是什么？
我之前是上学，现在是上班。你在美国你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媒介啊，你能知道彼此之间就是总体的这个社会背景对一件事情真实的看法是什么，大家都可以去上街啊，都可以去抗争啊，都可以去表达，你有不同的意见，你有权利，你都可以争取。所以这种自由的空气还有人与人之间那种互相尊重平等啊，对，我在中国没有，所以现在我很好。
那葛女士您是哪一年来到美国的呢？当时来美国的时候是抱着怎样的想法呢？
我就是旅游，我本来是待几个月嘛，2017年，就是因为我当时，我有个朋友嘛，他也要来，我就等他，我就寻思等他一起去旅游，就是后来在签证就说啥没下来，那我就自己旅游吧。完这个过程中，我就想这个事儿，这回去以后怎么办？将来怎么办？怎么能把这个事儿做得更好？那当时认识并不深刻，当时就觉得哎呀，我在这儿读个 MBA， 我说重新学一学。对吧，掌握更好的这个理论知识和实践，将来回去就能做得更好。我有一阵儿确实来了美国的一年左右吧，哎呀好山好水好
寂
寞
对对，
但是觉得哎呀做什么事儿也不成功，然后就觉得有多少少有点抑郁了，你知道就这学完了回去就能行吗？就好多疑问你知道吧。后来接触到教会了，后来我就是传福音嘛，我特别有这个负担传福音，好想别人都不知道，就耶稣这么好，所以我就给他们传福音，然后就给他们寄那个，我是那个我们是主恢复召会，然后我们有经啊，有这个有新约啊什么，我就给他们寄回去了，结果都给我退回来，都说弟子不详。
您是寄到中国是吗？
对，寄到中国，所以我就感觉这个有问题。后来接下来发生很多的事情，他的那个王怡牧师也遭到迫害，而且都是那种就是都是给你安的莫须有的那些罪名，所以后来我就对这个政治越来越敏感。
看来呢您是一不小心决定留下来。那您在中国本来是从事什么行业呢？
我原来是做企业的嘛，就做粮食的，就跟政府沟通比较多。 我主要就是负责跟政府沟通，我做了十多年呢，所以说我对地方政府这些做派我太清楚了。他地方政府嘛，他一方面他也争取政绩，所以他也帮助解决问题，但另外他因为他掌握警察啊，掌握武警，所以说如果一旦他想拆迁或想做一个什么一个所谓的政绩不能完成的话，他会动用一切的手段让老百姓愿意签，让你放弃这个权利，放弃这个土，配合他整个这个房贷，你知道吗？全是这种八月进士的。但那个时候吧，还感觉还没有现在那么疯狂。我感觉现在基本就是极其的疯狂，极其的那个极左。
嗯，葛女士，那么往后呢，您在美国的日子还很长，那您准备怎样的这个生活呢？你有什么样的人生的计划，或者是什么样的理想呢？
我现在在学神学，在那个Cornell University， 是从那个对本科开始才开始学，两年还有两年。我结婚了嘛，也是我们教会的，刚结婚，
恭喜你，恭喜，太好了。
信主这个一个好多的人生的这个问题都在这里解决了。我想这总要做点什么吧，
嗯，
就是你不接触这些还好，你接触这个时间多了以后啊，有时候你看中共这些，哎呀，对底层老百姓的这些压制和迫害都没有道理去讲哈，像那个八孩的什么，这老百姓哪有理说呀，让人欺负了那样一声都没有声音可以传出来。你说我们在国外，我们在美国，我享受这个自由，你说我们还不出去说一声，还不出去呐喊一下，还不发声，是不是？你愧对这个时代，愧对你现在，你就不管你是当时怎么想的，反正你现在是润出来了，总要做点
什么。好的，我们十分感谢葛女士接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连线采访，多谢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和《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星期一8月1号报道，正在亚洲访问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已经确定将前往台湾访问，虽然台湾并不在佩洛西公开的访问行程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不具名台湾高层官员的话说，佩洛西不仅将访问台湾，而且会在台湾过夜，但佩洛西的座机何时抵达台湾却没有任何消息。据负责对台作战的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东部战区也已经下令辖区部队严阵以待，听命而战。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一8月1号说，如果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而中国制造某种危机或加剧紧张局势，北京将负完全责任。布林肯在纽约参加联合国有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时，被记者问到佩洛西可能访问台湾的问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美国国防部官员正昼夜不停地密切关注当地解放军部队的调动，并制定确保佩洛西安全的计划。白宫国安会战略通讯协调员约翰·科比星期一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表示，拜登政府支持佩洛西访问台湾。在被问及美国是否准备好应对这次访问所造成的与中国关系的后果，科比表示，我们的政策没有变化，我们对维护一个自由、安全与开放印太的聚焦也没有变化。华尔街日报引述台湾消息人士的话说，台湾一些官员已经收到通知，将于星期二晚间与佩洛西会晤，但是相关的细节仍然相当模糊。有关佩洛西访台的具体时间目前仍不确定。台湾偏绿的自由时报星期一报道，虽然美方的公开行程并没有列入台湾，但是据了解，佩洛西将于星期二的晚上抵台停留过夜，并且规划公开活动，预计星期三拜会立法院。美国众议院议长上一次访问台湾还是25年前，当时共和党籍的议长纽特·金里奇在访问北京之后，应北京的要求经过日本前往台湾访问，而且金里奇那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告诫两岸都不要挑衅对方，以免造成新的台海危机。 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星期一8月1号在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表示，美国与日本作为盟友，正在芯片、电池和能源等关键领域进行合作，以确保供应链安全并抗衡中国。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新闻报道。
曾担任过克林顿总统白宫办公厅主任和芝加哥市长的伊曼纽尔表示，自从他今年早些时候出使东京以来，就一直聚焦于美日商务外交，推动两国在对经济安全具有广泛意义的领域进行合作。伊曼纽尔透露，一家美国公司正在考虑对日本的芯片产业做出一项重大的潜在投资，此举也标志着两国在半导体行业上做出的最新合作，但他拒绝透露详情或谈论合作项目的时间点。商务外交是美日经济合作与协调大局的一大板块，伊曼纽尔强调说，美日上周五宣布就成立一个新一代半导体联合研究中心达成协议。日本政府表示将出资929亿日元，约合7亿美元，协助美商西部数字公司及其日本伙伴凯霞控股公司提升一家日本工厂的存储芯片的产量。与此同时，电动车巨头特斯拉的供应商松下控股公司上个月选择堪萨斯为其新的电池厂的厂址。伊曼纽尔说，美日产业合作是在中国利用其经济实力对别国施压之后得以加强的。美日星期五发表的一份部长级声明，在没有点名的情况下表示反对经济胁迫。中国政府一再表示，他从不使用经济胁迫对付任何国家，而且强烈反对各种形式的胁迫，包括政治和外交胁迫。北京也指责华盛顿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实施经济胁迫。伊曼纽尔表示，一旦一个国家受到中国的压力，美国就需要以经济刺激来予以应对，包括将能源当作战略资产来运用。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采购国，也是美国天然气越来越重要的市场。日本政府数据显示，日本在2018年至2021年间采购自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已经翻了一倍多。美日两国在先进的核能所需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领域的合作也在加强。正在亚洲访问的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即将访问日本，但是伊曼纽尔不愿透露佩洛西此行是否将访问台湾。北京一再威胁，一旦佩洛西访台，解放军不会坐视不管，而且要求美国对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
7月29号，去年刚度过20周年的上海合作组织在乌兹别克斯坦如期召开外交部长会议，之前中印媒体和学者预期的中印外长会谈并没有发生，双方关系自2020年边境冲突之后仍然保持僵局。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大背景下，中俄印以及和美国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同为俄罗斯盟友的中国和印度关系暂时看不到破冰的迹象，外交政策一向倾向于不结盟的印度开始不得不选边站，中印双方的微妙角力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由志远播报。
7月28号至29号，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出席在乌兹别克斯坦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上合组织20年前正式在上海宣布成立，其前身是上海五国会晤机制，即从1996年开始，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等国为解决苏联解体后的边境划分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定期会晤机制。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税务和投资中心国际项目部主任何伟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上合组织形式一直都比较松散。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is not like a traditional alliance in the same way that NATO is.
他说，上合组织不像北约或者冷战时代的华约一样，由传统的联盟国家组成。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地缘政治上有不同的利益，在国际事务中也位置迥异， 而且他们之间往往并不互相合作。俄罗斯从2011年开始力邀盟友印度加入上合组织，淡化中国的主导地位。中国最初坚决反对印度加入，但之后邀请铁杆盟友巴基斯坦加入，算是和俄罗斯打了平手。印度素来不喜欢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尤其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建的中巴经济走廊要经过印属巴控克什米尔地区。2018年在青岛举行的上合组织会议上，印度是唯一一个不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上合组织成员。2017年6月，就在印度加入上合一周之后，中印因为中国在洞朗地区修路引发冲突，双方分别增兵，为2020年的中印冲突埋下伏笔。2020年5月，中印两国部队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多地发生对峙和冲突，并造成双方人员伤亡。边境冲突后的中印关系僵局。此次上合组织外长会议之前，中印两国的一些学者预期，王毅和印度外长苏杰生会举行双边会晤，讨论双方自2020年边境冲突之后面临的僵局。何伟龙表示，即使中印双方能够解决问题，也和上合组织没有太大关系。这些会议之后，如果有任何进展，那也不会是上合组织的功劳，而是因为这些国家一直以来都在谈判。
If anything comes out of the meeting, it will not be because of the SCO itself. It will be because these countries have been negotiating for a long time.
他说，我认为双方会取得一些最低限度的进展，但是不会改变大局。这个进展我指的是双方可能会把军队调得稍微远一些，或者不部署大规模的边哨，这样彼此可以有更强的安全感，避免擦枪走火甚至闹大事件的发生。我相信这该是一个共识，就像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处理方法一样。他补充说，尽管微小的进展有积极意义，并不意味着这一定会带来边境问题的最终解决。我不认为这个矛盾会消失，因为中国和印度都拿这个问题为己所用。解决边境问题不是说双方在领土上你分一块我分一块就能解决了，中印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立场。印度学者马诺吉科瓦拉玛尼目前在位于印度的塔克拉夏研究所担任中国研究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中印关系和边境问题的解决上，他不抱太高的预期。
I don't think we should look at it from that perspective. I think we should look at i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a number of issues that the two sides have to keep communication on.
他说，我觉得重点不在于是否一定要有重大进展，重点在于除了这个，双方还有很多其他的可以讨论的事情，比如能源安全、食品安全，中印之间是有很多共同利益点的，不一定非要是政府层面的，也可以是民间层面，只要双方保持通话，那就是积极的。然而，中印双方外长并没有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有任何交流。在社交媒体活跃的印度外长苏杰生会议结束后发的推特里，只字未提中国。中国外交部在会议后发布的新闻中说，王毅分别和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外长以及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外长举行了双边会谈，但是完全没有提到王毅和苏杰生有任何交流。科瓦拉玛尼表示，在上合组织这个框架下，印度总的来说还是个外人。他举例说，2021年上合外长会议期间曾经有一个专门关于阿富汗的会议，所有成员国的外长甚至包括观察员国伊朗外长都参加了，唯独印度没有被邀请参加。
So the group is supposed to be neighbors of Afghanistan. The India is not part of that group, and the argument is that well, India is technically not a neighbor of Afghanistan. It does not share land boundary.
他说，这个会议说是只邀请阿富汗的邻国参加，所以印度不被邀请，因为印度不和阿富汗接壤，但是他们却邀请了印度尼西亚，因为印尼是穆斯林大国。可是印度也有很多穆斯林呢。俄乌战争后，中俄印三方关系变得更为复杂。2020年5月，中印爆发边境冲突后， 印度作为报复手段开始大力打击中国的科技企业。2020年6月底和9月初，印度以涉及损害印度主权和国家安全为理由，分别封杀59款和118款中国开发的应用程序，包括腾讯运营的百度和微信，蚂蚁金服运营的支付宝，以及知名社交软件抖音等等。这些被封杀的中国程序至今尚未得到解封。2022年3月25号，王毅访问印度，并和外长苏杰生进行了三个小时的对话。这是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以来，中国外长首次访印。访问结束后，王毅对记者表示，中国和印度作为成熟理性的两个大邻国，我们应把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不应用边界问题定义甚至阻碍双边关系的整体发展。苏杰生在会后立刻表示，在中方继续在边境部署军队和武器的情况下，印度无法和中国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他在记者会上说，现在中国和印度的关系正常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边境情况不正常，那两国关系也不会正常。何伟龙表示，很多时候边境冲突的重要性不在于领土之争，而是出于双方的政治考量。很多时候这些问题来自本国国内的政治权衡和更大的战略布局。也许北京和新德里都不愿意在国内让自己在边境之争上看来很弱。2022年7月，王毅在巴厘岛出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再次与苏杰生碰面。苏杰生再次呼吁中印尽早解决拉卡东部地区实际控制线的突出问题。在苏杰生的推特页面，很多印度读者留下不满的留言，抱怨苏杰生和印度政府对中国在边境冲突上不够强硬，而且依然没有解决印度留学生因疫情管控无法回到中国的问题。中方则采取了一贯模糊的官方表态，称今年三月以来，中印双方保持沟通交流，有效管控分歧，双边关系总体呈现恢复势头。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将两国领导人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发展机遇的重要共识落实到实处，推动双边关系早日重归正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印俄三方的关系在战争的阴云下变得更加吊诡复杂。印度学者马诺吉·科瓦拉玛尼认为，虽然中国和印度都没有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是两国对俄罗斯的态度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印度没有支持俄罗斯的入侵，但是中国支持了。他说，举例说，当四月份俄罗斯被逐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时候，中国投了反对票，但是印度弃权了。投票前俄罗斯威胁如果投弃权票会被视为敌对行为，但印度还是选择了投弃权票。科瓦拉玛尼告诉美国之音，在当今世界日益分化的背景下，印度往往不愿意选边站，但是这个问题上印度被迫要表明立场，这可能将印度的长期盟友俄罗斯更加推向中国。是的，印度确实也还在进口俄罗斯的石油，但更多的石油是被中国买走了。另外，科瓦拉玛尼还认为，尽管传统上印度的外交政策是不结盟，尽量不选边站，保持外交的灵活性，然而现在也做不到完全不结盟了。总的来说，印度认为以美国和西方为首的世界秩序基本上是符合印度的利益的。在当今世界格局中，有很多博弈的力量，有美国，有欧洲，有俄罗斯，有中国。从长远来看，印度也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国际博弈力量中强大的另一股。科瓦拉玛尼说，面对强大又具备敌意的邻国中国，印度会希望和能够制衡中国的力量站在一起，所以选择和美国主导的联盟站在一起，比如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一起加入四方安全对话。这对于印度来说，不管是安全还是经济角度都是有道理的。美国现在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且在其他方面的合作也在扩大。最后他强调，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印度也更倾向于西方国家。印度是个民主国家， 尽管国内也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一个自由、开放、多党制的政治制度跟集权制度相比，还是更符合印度的基本价值观。印度更强调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这和以党为本的中国和以国为本的俄罗斯大相径庭。美国之音江真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致远播报。
在美中半导体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之际，美国政府正在考虑限制向中国出口芯片制造设备。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新闻报道。
路透社引述四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这也将是限制中国半导体行业进步，同时保护美国公司努力的一部分。报道引述这些不具名消息人士的话说，如果拜登政府决定采用这一措施，那么在中国设有存储芯片工厂的韩国半导体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半导体公司也将受到冲击。三星目前在中国拥有两家生产存储芯片的大厂，而 SK 海力士正在洽购英特尔在中国的 NAND 闪存芯片制造工厂。据这些消息人士的说法，一旦美国正在考虑的措施获得批准，向中国境内生产先进 NAND 存储芯片的工厂输出美国的芯片制造设备就会受到限制。这也将标志着美国首次通过出口管制来打击中国生产非军用存储芯片的能力，从而将美国对国家安全的视野进一步拓宽。报道说，所有消息人士都表示，美国政府目前对此事的考虑仍在初级阶段，连拟议中的规则也尚未起草。路透社曾寻求主管出口管制的美国商务部对此事的评论，而商务部一位发言人并未谈及潜在的限制措施，但是指出拜登政府聚焦于打击中国制造先进半导体的努力，以化解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风险。美国国会上星期通过一项帮助美国在半导体行业与中国竞争的法案，向美国国内的半导体生产厂商提供几十亿美元的资助，但是接受资助的美国公司被禁止在中国等国家设立或扩充某些先进芯片的生产设施，而存储芯片的先进程度由美国政府决定。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一8月1号抵达新加坡，开始他率领的国会代表团本星期的亚洲访问。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一名不愿透露身份的消息人士说，佩洛西一行星期一拂晓时分抵达新加坡，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新加坡外交部一名发言人说，佩洛西将会见新加坡领导人和多位政府部长，新加坡美国商会也将招待佩洛西一行，但没有邀请媒体采访。美国众议院议长办公室星期天在一份新闻稿中说，佩洛西议长率领一个国会代表团正前往印太地区，包括访问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和日本，但没有提及他是否在其他地方停留，只是强调此行将聚焦印太地区的共同安全、经济伙伴关系及民主治理。近来，有关佩洛西在此次亚洲行中可能访问台湾的消息，令美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说，佩洛西如果赴台，将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导致非常严重的事态和后果。他还说，中方正严阵以待，解放军绝不会坐视不管。
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本期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